弟兄姐妹平安，6月22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学标题 The Unchanging Law of Judgment、论断的不变之律、不变的一条律，引用的是马太福音7章2节，你们以什么标准、审判，你们也必被如此审判，你们使用的量尺也会同样量回来给你们。那在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说，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在原文里面说，你呢是用什么标准呢，去英文翻成 judge， 在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呢、crino 就是区分分开来，或者是审判，或者是认为，你怎么认为别人，或者是决定计划打算，或者呢是用在法律上讲到审判、定罪，或者是讲到人际关系、人们习惯对朋友的那种判断、想要影响他去判断他，就说出自己的看法，或者呢就是讲那些不好的不公平的那种批评，那种论断，那种挑剔，那种责难、如果你知道 crino 这个字的话，区分审判认为分开来等等。那如果你用什么样子去审判别人，论断别人认为别人，你有被用同样的量尺量尺 metron 这个字，就是一把衡量的那个标准量器，那你也会被同样的用这样的被metrail 就是被人家这样量回来。所以张博士就讲说，这些经文的序言并不是什么随意的理论，乃是神永恒的一个律。不然不论你给出什么样的审判，你的论断，你的认为，你也必以同样的方式被人家审判，被人家认为，被人家论断。在报复，就是别人做了什么事情，你报复他，反击他 retaliation， 跟严厉的这个惩罚的后果报应retribution， 这中间是有不同的。当耶稣说生命的基础生命的基础是什么呢，是retribution 跟 retaliation 不一样，就是说不是那种报复，生命不是说人家故意报复你，生命是很必然的一个报应。报应就是耶稣说这个生命的基础，这个报应是报应，就是你用什么样的量尺也会同样被人家用相同的量尺量回来给你。所以如果你在找别人的缺点上是很 shrewd shrewd 很狡猾这个蛇是最狡猾的那你要记得，那正是你会被量回来的。你怎么样付出，那生命呢也正是这样回报给你，就是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这是从神的宝座一直下来到我们这里操作的永恒之律。那就请你去看诗篇18篇25节到26节，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然后如果你看他说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那个慈爱，完全慈爱就是在原文里面这个字就是指你仁慈等等，那你用这样的对别人，别人也这样对你。完全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指你很健康的，你这个人很完全的是完整的，你是这样的人呢，那神也会用这样子的完全用这样的，就是说做完了这个工作这样子的正确的，这样子的正直的来对待你。然后26节，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清洁就是你自己道德上是洁净了你自己你道德上是很好的人，神呢就用同样的这个清洁来待你。乖僻的人乖僻这个字就是指那种扭曲这种的，那神就会用扭曲用弯曲来待你。 那张博士到了第二段，他说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甚至以一种更具体明确的方式来应用这个关于论断的律法。罗马书二章一节就讲到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也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就是你拿什么去看别人，去审判别人不管你这个人是谁，你都是没有借口的，因为你在什么事上用这样的去论断人，去表达你的意见去挑剔，去责难别人，那其实同样的，你在什么事上你就定了自己的罪，定了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区分定罪审判就是 criminal， 那定罪就变成 catacrino， 就是你就向人家宣判的罪行，所以呢你在什么事上去论断别人，定别人的罪，那同样道理你也会同样的定了自己的罪，同样宣判你自己是同样有罪的，因为你这个论断人的人你表达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所行的你的言行举止是跟别人一样的。那罗马书二章一节甚至以一种更具体明确的方式应用了这个关于论断的永恒之律，就是说一个人批评另一个人是犯了同样事情的罪的，当你去批评另外一个人的时候，罗马书二章一节就讲你是犯了同样的罪，也就是说张博士下面解释说，神不单单看你做的这件事情本身，也看将来你可能会做可能会犯的这个可能性，那就是说他看我们的心来看将来那个我们会做那一件事情的可能性。一开始呢我们不相信圣经所讲的这句话，例如我们真的相信这节经文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审判别人的事情，也正是我们自己也有罪的吗？那个是我们自己也有罪吗？那张博士就说，我们看见了别人的这种 hypocrite 这种别人的虚伪然后呢 deceive， 我们看见别人的那种欺骗，那种虚假，然后呢我们看见别人呢缺乏真诚， a lack of genuineness 如假包换，真诚如假包换，所以呢我们看见别人那种虚伪欺骗缺乏真诚，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张博士就讲说，因为那一些都在我们自己的心中。一个圣徒最大的特点就是谦卑，由能够诚实和谦卑的说这些话来显明出来，就是说若非神的恩典，是的，在那些罪中正如其他的邪恶也早就在我身上彰显展示出来了，因此我没有权利去论断去审判别人。然后最后一段耶稣说你不要论断，免得呢你也被论断回来。然后耶稣继续说，实际上是在说，如果你真的论断人了，你会被以同样的方式论断回来，你真的这样审判别人，这样看别人，你就会被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标准被看，被审判，被定罪，被论断。然后张博士就问，我们有谁敢站在神面前说，我的神审判我，正如同我已经审判了别人，你来论断，你来审判，你来看我，正如同我是这样已经审判去论断去看别人呢？然后张博士说，我们已经审判了别人是个罪人，若不是神真的以同样的方式来审判我们的话，对不起，我们早就已经审判了别人是罪人，如果神真的以同样的方式来审判我们的话，我们就该被定罪下到地狱去了。然而神审判我们，论断我们，判定我们，是根据基督十字架神迹奇迹的那个赎罪祭。那今天张博士竭诚为主呢的这个灵修内容呢，我非常的同意。在6月17号那个张博士的竭诚为主的灵修内容，就说 Beware of criticizing others， 你要谨慎，你要提防，不要去论断别人，审判别人，或者是批评别人 然后呢今天呢张博士又接下去讲，这是有一个不变的律，所以呢这个律是神的永恒的律，我非常的相信，我笃信不疑，我真的相信神讲的每一句话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嘛，他来审判我们嘛。所以呢第一点我要讲神的这个永恒的律不管你信不信，我是相信的，我真的相信，然后请容我细细道来。第二个，耶稣就讲出来生命的律，律就是一个好像地心引力，那个苹果呢就一定是往下掉，它不会往上飞的啊，这就是一个自然律，这个律这个法则啊在那里你是改变不了的，因为神就是定规这样，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你用同样说人家的标准你也会同样被说回来了啊，这个是没有改变的。那这也是耶稣讲的生命的律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回报或报应啊。那这个回报或报应就是你向生命付出了生命，生命也同样这样子付出来给你，就好像我们读的诗篇十八篇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完全的，神就用完全待我们，我们是诡诈的，神就用诡诈待我们，我们是弯曲的，神就用弯曲待我们，我们是慈爱的，神就用慈爱待我们。这个是金科玉律，这是从神的宝座一直到我们这里都是这样操作，没有改变，不管是谁。然后呢就算你认为你用同样的标准说别人，耶稣说你会同样标准被人家说回来，同样标准被衡量的。那有些人就说诶，我拿我自己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比，我没有那个人的罪。对，你说了，说的对，就算你过得了关在那一个上面，但是那一个罪的背后的根源，对于我们学圣父人来讲，我们认为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不同的地方，是因为这是你要记住的话，我们大家都在强调不一样不一样啊，是我们在神面前有神造我们的独特性，因此我们犯罪，罪的根源啊，在我们里面那个罪性，我们相同的地方都是抵挡神，都是自己呢有一个标准，都是靠自己，都是自我中心，不是为神而活。我们这个相同的地方真的是多过不同的地方，那个不同啊只是罪行表现出来的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都拿我们外面没有的那个行为来跟别人有的那个罪行来做比较，所以我说我们都是拿自己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做比较，然后就说我没有你那个罪，就算你过得了这一关，可是你背后的根源一样都是抵挡神啊。你说我没有像那个人一样犯了淫乱罪，对，但你知道淫乱罪背后是什么？第一，他向神不忠贞，那在日光之下神给他的处境他不服，给他一个配偶碰到问题呢夫妻相处很困难，他不去解决，他不去学沟通啊冲突解决啊圣经之道，他就从小就是世界那一套。那我没有淫乱，可是我会不会碰到的问题我也不去解决呢？我会不会也是用世界那一套呢？然后我在很多其他的事上，就算婚姻上你说你没有向神不忠贞，我也说我没有，但会不会我们背后也有很多地方向神不忠贞？他只是在淫乱上，我们可能在工作上，我们金钱上，我们有在公司上贪钱呢，对不对？还有呢，我们偷懒贪爱舒服，懒得跟配偶去沟通解决，那你在跟你的父母亲跟同事跟很多人，你是不是也偷懒呢？所以你冰山呢你把很多对别人的想法你都放在里面，然后你就用你的认定的认定来强加在别人身上，然后说别人是那个样子呢？那你会不会惧怕人，怕配偶，怕他凶，怕他生气，怕他振振有词，怕他怎么看你，怕他怎么到娘家到夫家那里回本地本家说你呢？你会不会惧怕人？那同样道理，我们也怕同事怎么说我们，我们也怕教会的人怎么看我们，惧怕人嘛。那你贪爱舒服，你掌控，那这一切这一切舒服安乐只能在基督里。那你呢，你虽然没有表现在淫乱上，贪爱舒服，懒得沟通，你就觉得今天跟这个人相处很麻烦，明天碰到一个小三对你呢很崇拜，你就去了，你也是贪爱舒服啊。那你说我没有淫乱，那我没有淫乱，但我会不会也是贪爱舒服呢？ 我会不会也是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呢？我看我的学生们都是用最简单的方式随便敷衍了事，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更何况耶稣透过张博士解成为主今天的内容讲什么，你根本就不能保证你自己将来不会跌倒。你看我们的罪性背后是一样，只是彰显出来它是淫乱，你彰显出来的是在公司里面这样那样那样这样，是彰显出来是不一样嘛，但背后都是抵挡神嘛，对不对？那你能保证你将来不会跌倒吗？有谁敢说我绝对不会淫乱，所以我有资格去论断审判那个淫乱的弟兄，说我们把他赶出教会？我跟你说，没有人有这个资格的。我们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上次把他挽回到基督面前，因为我们跟他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这是我李老师自始至终的认定，否则我就不会信耶稣了，否则当初耶稣不会得着我。如果在神没有赦罪的恩典，我为什么要信他呢？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赎罪祭，我得靠我自己行为，那我要靠自己行为，我怎么才可能保证自己完全呢？更何况我们拿，如果我不是信耶稣基督教，我信别的宗教，那别的宗教有别的宗教法典，又要做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对不对？回教也有吗？那佛教也有吗？每个宗教都有，你要这样的吗？什么三叩五拜这些东西，我怎么能够达到这些宗教的或道德上的或世间道德的律对我的要求呢？我个人认为我不能。这就是下一点我要说的。张博士说，你看到别人里面有这些这些那些那些，然后他引用就是什么虚伪啦、欺骗啦、缺乏真诚，那是因为我们里面也是有的。我非常相信这句话，那我不知道你信不信。你说我不信，别人有的呢，那些罪我都没有，那你充其量就是相对的少一些。你知道什么叫相对的少一些吗？我跟你分享一些别人给我的信息好了。对我来讲，我的服侍，我的教导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很多人跟我相处之后，根据我在课堂上的互动，每一个人都这样讲说，甚至我这次就有一个姐妹这样说听说你在礼拜二你纠正了一个姐妹，他的反应如何？有没有下不了台？我说不知，然后我就给他一个很惭愧的那个图案。我就心想，他说谁呢？我礼拜二教导的时候，我们在讲崇拜学训练的时候，我没有说谁啊。然后我就说不知，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他就说，您的直言教导归正，使其他人大大赞扬，但不知道这个姐妹是否受伤。哎，我就想受伤，我就想你说我直言，我的教导，我的归正，那别人在场的人都赞扬，那可见的大家就认为我是很坦率很直接的人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说可能会吧，我还没有机会去谈。照你这样子提，我觉得当天教导都没有啊，我都没有跟谁有冲突啊，怎么会使人受伤？那我想想，那就只有我们在讲说，我在威敏读书的时候呢，我的威敏老师哈，曾经在一门课叫我们做一个实验，然后事先都讲了实验，因为他在讲 legalistic 律法主义啊，然后他事先就要我们学生做实验，所以每个神学生都知道这是一个实验，你已经知道，我也这样讲。然后他就叫我们去做一个作业，说从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啊，你们都不要祷告。那我们就真的要操作。所以后来呢，我去教的时候，我培训，我也叫同学这样说，你们呢，从今天起到下个礼拜，或者说如果密集课从今天起到什么礼拜，过三天啊，你们都不要祷告。然后我的老师重点就是，我们去操作回来了，回来了我们感受如何？那我课间我还举例说有人就说哇，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本来就觉得早上灵修读经祷告呢是很累赘很辛苦，哇，这么一来太好了，我有一个礼拜假期。然后我就跟那个人讲说，你糟糕了，你糟糕了，你真的有问题。所以呢我那天也放出来这个实验，我都讲得很清楚，一而再再三。然后我就问大家，你会感到什么？那大家就会说如果我这样去做的话，我感到怪怪的或受不了或什么。那就会有人，因为我再三讲说，你们先不要问我为什么， 然后我甚至举以前我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是那个神学班的班长，然后呢他就回去操作了两天，他说老师 SOS 救命了、啊、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我其实就说怎么可以不祷告呢，那我跟他讲说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要我们做，是一个实验，下个礼拜才会告诉我们原因。这个妻子没有被说服说这个作业，第二天哇还又叫这个班长来写信问我，我说那你稍安勿躁，因为我不能不公平嘛，我对所有学生都不讲，那我对你也不讲，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答案揭晓嘛。然后呢接下去呢礼拜六他又说哪有神学院老师叫学生不遵守这个不祷告，那他又写来说要知道理由，不然的话我妻子呢要跟我拼命了。那我就说你跟你妻子讲这真的是一个实验也是一个作业，那你就先稍安勿躁，到时候我们会来问你们感觉如何，你可以把这个过程告诉我。然后到了礼拜天就写信来说如果你再不告诉我为什么好，那我们就我的妻子说要我明天去学校把这门课退了，说这种人呢没有资格做神学院老师，怎么可以这样教学生不祷告，但大家都没有问题，都知道是一个实验，你既然知道是一个实验嘛，你就稍安勿躁嘛，对不对？然后呢那天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我们都讲得很清楚，那就问了某个姐妹，然后那个姐妹呢那个姐妹就不她就不做，她说意思就是说我听从你不听从神啊，这是不应当的。我说但这是一个实验，我已经告诉你，而且我们会揭晓答案。他说不要，我不会去做这个作业，哒哒哒哒，他就一直讲。所以我当场就说了，就像是我们做这个作业，我们老师也会问我们 how do you feel。 有人就觉得说不读经不祷告怪怪的，可能上帝不会祝福我。其实我们在培训的时候也有人这样讲说，老师这个不没有祷告我那天都觉得毛毛的，甚至呢有人我的老师就讲，就像你开车啊，有人一上车就要祷告，那你不祷告神就不祝福你，就会出车祸吗？所以你是用祷告来保证自己安全，而不是耶稣基督来保证你安全。所以我的老师重点就在讲，我们会用这种金钱的东西而失去了金钱，金钱的方式本身是一个手段，为的是要 get us to Christ， 让我们到达基督那里。那如果呢你不是的话，你就把金钱这个手段当作是一个目标的话，你就离开了基督，你就用金钱好像祷告就保证你今天呢有平安有喜乐，那你不祷告呢就没有。所以我当场就说了那个姐妹说，那你就是真的就是我们老师讲的 legalistic。哦，有人就觉得说啊，他三天不祷告，他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他一定是不属灵啊，或者觉得所以当场我问了很多人，那有人就觉得怪怪的，觉得心里难受啊，好像什么，好像我们在谈恋爱，哇，每天跟那个人情话绵绵说不尽，都很想跟他说，大事小事都想跟他说，其实说话本身只是手段。因为你跟他亲密嘛，所以你什么都跟他说。其实情人谈恋爱的时候说的都是那些无微不微，根本没有什么。但是呢大家就很 enjoy， 就很享受那个亲密嘛。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讲说我们这样做就是亲密，但事实上就是。你看结完婚以后有多少那个情人，不是有多少夫妻现在都不讲话了，反而是跟小三情话绵绵说不尽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当我那天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是在讲这个律法主义本身。什么叫律法主义？我们人真的很律法主义的啊。结果呢那个姐妹就一直下了课要来跟我讲她不是，因为她在课堂上讲了很多嘛，那别人可能就很赞扬，但知道这个姐妹，所以呢我就说你讲的到底是谁？如果是这个姐妹的话，我有机会找她聊聊看看啊，因为她下课有跟我讲，那我一直在跟她解释，我一而再再而三跟她解释说我们已经讲过这个课堂上实验什么什么，她说哦那我没有听见，然后她就要证明说我不是律法主义。我说可是照你这样反应的话就是，那她就认为我 you jump into conclusion， 我就笑一笑不讲话。 因为我跟你不熟嘛，我也不认识你，我也不知道你是谁，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然后呢，等要离开了，在停车场，他又追过来说：“啊，你如果跟 Betty 多聊聊，你就会认识到我是什么样的人。”那我就笑一笑，我也不讲话。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跟上帝你知道就好了嘛。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就传出去了，可能是别人。就我祷告会的时候，刚好碰到他。我就说请你们为我祷告，我有这些事情要团队服侍什么，其中我就提到这件事情，我说如果是你讲出去的话，哇，他马上就说他没有讲。我说那等一下，因为我收到信息是这样，那让我去求证一下。他就说不用求证啊，现在是祷告会。我说不，这样我没有办法祷告，我就去求证嘛。果然就是别人说了嘛，那我就说很抱歉，因为我说如果因为我的重点是我们是团队服侍，我虽然是讲员客座讲员，但我是跟你是同工的嘛，我跟大家都是同工的，我们应该是 teamwork 在一起，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嘛，所以我就跟他谈开来了。但在这之前啊，因为是别人传来嘛，我就想找这个姐妹去跟这个他说受伤害，可能受伤害，我就想因为是你发信息给我，所以我就想邀请你去跟他谈。结果呢还没到礼拜天，礼拜二祷告会就已经先碰面了嘛，所以我说好，那我们来谈一谈啊。然后那个姐妹就讲说，就是别人发信息给我的，我说我想找这个姐妹聊一聊，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让她觉得受伤害。她就说好的，但是呢她自视甚高，她有很多的盲点，她有心服侍，但很多牧者都认识她，都没有人推荐她。有姐妹甚至去问为什么牧者不愿意，但很多牧师，几乎很多牧师都说她不适合， not ready，但却没有人敢向他直言，因此他还在十字路口上。然后呢，这个发信息给我就说他有幸服侍，我很感动，也觉得乐意服侍人是值得鼓励。我一直认为鼓励可以复兴一个人，多一个器皿为神所用是好的，那我也同意。所以呢我就心想，哇，那这姐妹就说等于是说这个人有一些问题，我们跟他相处的，那但是呢，因为这个姐妹毕竟还是有心愿意服侍，如果你能够辅导他，那我说 OK 我愿意嘛。但是那一天哇，这样子一冲撞，我就觉得如果这个人呢他没有 ready 想要找我帮忙。后来他自己讲了，他说他其实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但我现在就是很软弱，我不能。我就心想你不能，后来我就不讲话，我就心想等你来找我的时候，我还要祷告看看是不是应该帮你。为什么呢？因为你 not ready yet， 你没有预备。如果说我们说现在别人来跟我们讲，就像我都跟学生们讲，他们都说我不能。你不是不能，是你不愿意。如果你愿意，你就会到神面前说，主啊，请你帮助我啊，请你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对不对？那我们是不能，就像我现在扛不起100公斤，但我愿意去扛那石头，那我扛不起来啊，但我愿意啊。那你就会教我，你作为一个教练，你会告诉我力学怎么蹲怎么站，那你会从什么1磅2磅1公斤2公斤，你会这样慢慢训练我吗？是不是？所以呢当我在发现我这个教导是很直的时候呢，你看到没有，当我很直，别人都说我很诚实啊，很率直啊，没有虚假，没有欺骗啊，我是很真诚。好，如果真是这样，我李某人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告诉你，那我会看到别人真的很虚假，就好像也别人会跟我讲说，我都不知道找谁，除了找这个比较敬虔爱主的姐妹，或跟李老师你聊一聊，我心里面挣扎啊，家人过世啊什么的，他说我不知道找谁聊。啊，谢谢你说我诚实，谢谢你说我值得信任。然后我也会看到别人里面有不诚实，有虚伪，对不对？好，那我现在就要讲，是我李某人真的，我李老师真的看到别人这样。但是我看到别人这样，你说我很诚实，我跟你讲，那就是我们人跟人在相比较下，你会认为说李老师你真的很真诚，你真的很自由，相比较嘛。那我们挺有意思的，我那天吃饭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我们都是在地上跟人家比啊，你要我们传道，要我们牧师很完美，你其实就是拿地上的标准跟我们比。如果你真的有 principle， 因为我们在讲那个什么川普总统，如果我们真的是有 principle， 有原则，原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连原则这个真理我都放弃的话， 那我外面行为再怎么温柔再怎么美好见证，那只是我跟一些其他言行举止不好的人做比较，我外在被你们看到很好而已。但你没有原则，没有真理，这是跟神有关的。那你也可以反过来说，李老师，那我们就用你讲的话哈，你用什么标准说我们，我们用同样标准说你哦。那你里面有原则，有很真理，好，我那好好，我们很佩服你。但你外面行为呢？那我就说是我外面行为真的很差。所以很多人会说我是一个什么将来在天上冠冕很大，然后我说老师你很爱主，吼，我一听我说别别，我到哪里我不是故作谦卑，所有学生所有跟我很近的人都知道我就是这么差，我承担不起我爱主这个名称，这个你加在我身上我承担不起，真的，我充其量吧，我只能说我愿意爱主，但我愿意之心，我外面的行为还跟不上，我真跟不上。所以就是下面第五点，我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那我外面的行为也可能很虚伪，很欺骗，很缺乏真诚，我现在只是相对的，你明白吗？这只是程度而已嘛，所以我也没有权利去批评论断别人。那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那天哈，就是张博士在六月份讲到那个不要论断别人，免得被论断。那个六月17号，你要当心 ，beware of criticizing others， 你要当心不要去批评别人的时候，用的是这节经文。我很难录，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录，因为我录了呢，人家会说，哎，你这样说别人。其实我说了，我有面对面跟那个人谈嘛，对不对？那现在我都是以我的学生或者我所培训的学员啊，现在呢，我虽然是在这个躲在这个密闭室里面，但我里面有一些人是我所爱的人，是我带过的，我面对面接触的。不好意思哦，你们这些因为我没有面对面接触过的哈，我没有你的脸孔在我面前，所以请你原谅我。我讲的就是对，我承认，我只是就是有一个案例，或者是有一些人在我面前，我就像我的一个学生说，老师你说你不爱他们，其实你还在苦口婆心劝，对，用一种更温柔的方式劝，对，但劝不回来呢，因为这个东西这些人有，其他人也有，没有来上课的人也有，所以呢我那天录的时候我很为难，我甚至在跟我的学生说，我是不是批评论断人，我是不是在举例的时候是不是用一种恶心邪恶的心，就是要把他贬低，就是要使他死掉，就是要让他下地狱。我有反省过自己，我也在神面前。然后呢我说别人的，有一天我也跟天路克是这么说的，我就有一天不知道他什么事情，那我就生气了嘛，那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太过分了，那讲一讲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然后我就说你知道吗，其实我这样说你的时候，我都知道神要我学什么功课，神就是因为我没有耐心，所以一而再再三三二四四五五六六七借着你来熬炼我，然后呢我因为没有耐心，所以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我都崩溃了，我都要崩溃，我很想叫你走你知道吗，然后呢你又不走，然后最后呢你终于鼓起勇气来走，当着其他学生面前你走了，第二天又跑回来说，老师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根本都不想看你，我气得要死，然后其他学生都看着我，班长也在那里看着我，另外一个学生传道也在那里，我就说某某你去跟他谈吧，我叫那个传道人叫那个去跟你谈，为什么？因为我说同样的话没有用，你已经把我踩在脚底下了嘛，那你事后说你错了，那后来呢，因为你说你错了，正如同我也因为我生气了，我得罪了神了，所以呢我也同样到神面前说，主啊我错了，我应该要有耐心，我应该更加的恩慈，但我没有，求你赦免我，好，神就赦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今天你也认罪了，我能够不给你悔改的机会吗？这就是我的同工白师母说的，他说啊，要是学生这样一次两次三次啊，我早就不给他机会了，他从我世界出局了。我说不会，我觉得你很有耐心。他说你知道吗， 我这个耐心就是我跟你三次，跟你一次，跟你两次，我都看得很深，你就是这样德性的人，我就断定我不是那个合适帮助你的人，我就不会把自己放在你旁边，或让你在我旁边，让你像一把一个火柴来点燃我这个火。那我终究是不忍，因为我总觉得只要人们真诚的向主耶稣悔改，你说老师你怎么判定他是真诚的？你看啊，他如果真诚，第二次他就会改，第三次他就会改，他改了7749次都没改。是，正如同我脾气很急，我每次一生气了对学生，我也真的到神面前，我也真的很后悔，我都觉得我对学生的伤害很大，我都觉得我怎么这么的没有能力去自我节制呢？我应该给出恩典，为什么我就给不出来呢？我很懊恼的。然后神父也赦免我，所以每一次这样过后，那出来呢？出来就我认罪了，我悔改了。你认罪，你悔改，好，我们就重新再来一遍。只是我们这再来一遍，我基础太差了，我脾气太坏了，我的这个耐性太差了。所以呢，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六而七，七而八，八而九，七七四十九，我没有能力接受。所以你就看到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抓狂，我崩溃。那这是我的问题，但也正因为这是我的问题，如果没有神的恩典，那我早就下地狱。因此所有到神面前的我都认为他虽然是个罪人，是我已经审判他是个罪人，但是呢，神也是真的这样审判我是一个罪人。我的标准我不敢说我是对的，所以最后我只能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称义，对不对？所以呢，都不要论断，不要审判。但问题是我做一个老师，你说我做一个老师啊，有一个学生是说，保罗老师说啊，你们很有福气啊，你们有一个李老师在场教练，在场教练这样子啊，教导着你们，陪着你们走过。我说啊，保罗老师什么时候说这句话？我怎么都不知道，因为第一次我都是在那跑腿啊，在外面买东西啊，烧饭做菜啊，我没有跟随堂上课嘛。他说好像是第二次的时候，我说第二次我根本都不在现场，对不对？离得越远越好嘛。那你们已经认为我是有问题的，我就小心翼翼的把你们都在那里，你去学习，然后呢我离开嘛，对不对？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但是呢，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真的早就下地狱。但是因为神多次多方赦免我，给我机会在这个地上进展成圣，所以只要有人认罪悔改，我不敢去不原谅别人，不给人机会。就像我的好朋友玛格丽特师母有次问我，因为我曾经在某个神学院做过研究所所长，那当时我们急需要老师，我就请了某个人来。后来何长老说我太快把这个人高抬做老师了，然后他外在行为是很好的，但是他毕竟太年幼，灵性不行，所以有很多事我没有讲。后来我们俩相处出了问题了，我就说我们去找一些在美国，我们去找一些牧师帮助我们吧，我们去找一些神学院院长帮助我们吧，他都不愿意。然后我直接去找他，就说 You have no right， 你没有权利去说我的部分，但我跟你的部分我总可以讲我的挣扎，对吧？那别人来帮助我嘛。然后他都说不准不准不准。后来呢，是他自己就去跟另外一个人说了，那人家就先听了他说辞就打电话来了。我就完全承认我这部分我的问题，我什么都没说，我说我很痛苦，我也认罪悔改，然后呢我一直在寻求帮助，甚至我想找三一教会的主任牧师帮我，在当年我都讲得很清楚，我都觉得我没有资格做传道，真的。那因为我没有资格，所以呢当我录音的时候，我从17号我就一直想，然后呢有一天某个学生就写了一封信来啊，他其实要写给另外一个学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那个学生跟我的邮箱地址这个英文字母一拼音是差的很多的，但是他竟然发给了我，然后就是针对 我们讲的这个批评论断，然后呢他其实是在说那个学生是批评论断，说另外两个学生因为什么 David Paulson 呢我的老师威米的老师过世了，他就觉得这个学生犯了论断的罪，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我的学生是在跟我分享一种他的心境的挣扎，那是我这部分的责任啊，我这样的表述。那你在说我的学生犯了论断，其实你是直接在说我。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我？所以我就说你很虚假，你就直接说我嘛。那我就跟他讲，我其实在录那个6月17号的时候我很挣扎，因为我觉得这不就是我吗？张博士，如果你们回去看，把你就算不听录音，你把6月17号讲的，我们是没有办法逃脱耶稣锐利的眼光。如果我看到小小刺在你身上，那就表示我眼睛里面有良木，我看到你每一个错，其实在我里面神都找得到的，你知道吗？我就是那一个神认为我有问题的人。所以张博士说，你必须要当心任何可以导致你认为你自己是比别人优越的人。问题就是我也不觉得我比别人优越。我当然知道离开了神的恩典我什么都不是，我当然知道我是有问题的人。然后呢，我就觉得说，我有这个资格来做教导吗？我有这个资格吗？辅导是一对一，一对一我就这么辅导你专业付了钱来，我有专业的伦理道德，我绝对守得住，我对不对？我也不对你生气，我就这样辅导你辅导你辅导你。可是作为一个教导，作为一个教练，我觉得我做得不好。所以那天录音录那个论断的时候，我很痛苦的，我觉得说，主啊，我是不是在论断人？我是不是觉得我比别人优越？没有。那你既然觉得你没有比学生优越，你为什么要纠正学生？那所以我很两难，我很痛苦。然后当我的一个学生这样来说，我就跟他讲，我说，哇，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我？你就直接说我是这样的人嘛。所以那天晚上我情绪非常低沉的，我就决定我不要再录音了。我说我要录到六月底，我就不要录了。后来我跟一个姐妹讲说我不想录音了，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录音，我不是假谦卑，我又想做教导，但是我又觉得我没有资格做教导，我这么差的人我有什么资格做教导？那我唯一的特征就是我愿意，所以我愿意一直往神的方向走。那我在讲我自己的同时，在讲我跟别人互动的同时，在讲我在带学生的同时，学生是什么德性，那他们就是这样。我又不能虚假讲别的，你知道吗？我又不能说啊，他们一说他们就悔改，哈利路亚，今天他们在各个岗位上神大大使用他们，我又不敢这样讲，因为事实就不是嘛。那我就发现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教导了。所以呢，我就说，然后第二天起来我就说我觉得我不想要再录了。然后今天刚好就是录到你用什么标准审判别人论断别人，也必备用同样标准审判论断回来。然后呢，我就跟一个姐妹讲说，哎，刚好我录的时候我就宣布张博士竭诚为主就录到六月底，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我也觉得我帮不了别人忙。那姐妹就说，老师，我自己看竭诚为主有时候我觉得太深，我看不了你的例证，可以帮助我们。虽然有时候呢，你的例证，你没有例证呢我就觉得怪怪的，但是你有例证呢，如果你说到某些人，比方说你说到我心里当时是不舒服的，但是事后呢我去反省我就看出来我自己的问题。所以你以后举例你就不要点名了，你就说某人。我说我讲某人，那一群疯人院的人也知道我在讲谁呀，对不对？院友大家都知道嘛，那又再写一封信来，又在说我论断人，你说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啊？我说我不想录了。他说，老师，你是为神而录？我说我是。他说你是录？他说你是讲给神听的？我说我什么讲给神听的？我自己灵修，我自己祷告，我已经讲给神听了，我还犯得着还要花那么多时间，还要查希腊文，还要查希伯来文，还要查神学词典，还要把这整个架构整个翻译出来，还要前后，还要举例，还要说什么，我还要深思一下，还要祷告一下怎么去用这个案例。我说这是为人啊，你知道这样子前后至少要几小时吗？至少一天一个录音，最简单的 至少要两小时。所以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我没有资格录音了。所以呢，我不认为我比大家优越，神啊，你是知道的，我自始至终都这么认为。第二，我认为我蒙召是你给我无比的恩典，你使我在你面前，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大概要向众人显明你恩待我的凭据，你对我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我六六而七的忍耐，你要我用同样方式，然后我每次都没有用你同样的恩慈温柔忍耐去回应罪人的顶撞，这是我的问题。然后呢，你对我更加的温柔，你就是不把我接回天家，那我也没办法。主啊，我愿意向着你，但我也没有说我因此就不努力。那一个学生说，其实老师你变了很多，你自己不知道。我们在上你的课的时候，第一门第二门第三门，第一门的时候怎么样，第二门，那我们真的没有受教的心，那时候都听不进去，那怎么是现在重复听重复听了就听明白了？所以老师你不知道你变化很多吗？我说是吗？我不觉得，我反而觉得我离开神越来越远，我反而觉得我好像我真的觉得我好像离开神很遥远，我越来越不想活啊，就把肾捐给别人。主啊，你就在手术的时候你吸了我世上劳苦，别人有我的肾我就会添加，就这样子。因为有谁敢站在神面前说，哎，神啊，你我所说我今天说了谁如何又如何，我敢说我自己没有同样的可能犯罪或已经犯罪得罪神吗？我不敢说。所以我唯一抓住的是什么？我唯一抓住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记得有一年的Easter 复活节，我有参加美国人教会的那个，然后他们就整个流程安排，其中有就是那个撒旦在上帝的宝座前控告我，这个我就是那个作者，那个英文他写了就是有一首歌，然后也读了那个信那个作品那篇文章，然后那个作者说当我羞愧的时候，我看到耶稣站起来伸出他的钉痕手说，这个检控官撒旦控告的这个人都属事实，但是你看，就是耶稣伸出钉痕手说，这人该死，但我已经为他付上了死亡的代价。然后上帝法官就铁锤一敲 case dismiss，意思是说控告案子不成立的，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所以将来我在神面前等神审判我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出所有那一幕，我现在都想起来我都觉得很丢脸，但我威明老师说那时候将会是 glorious shame 荣耀的羞耻，所有我的罪行都会被神放出来，到那日这个所有的羞耻是一种荣耀的羞耻，因为我的眼睛不再是在我自己身上，我的眼睛会在被杀的羔羊身上。所以对我来讲，我承认我是没有资格的，我没有资格，我不是客气，我也不是故作谦卑或什么。就好像前几天说到了一个学生给我来信说，老师我要为那个群向您道歉，给这个群起名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名字不妥，而且有反叛的味道，但我并没有讲出来，正如希腊文考试的时候我也认为不应该用草稿纸自己带的东西一样，但当时我也没说出该说的话，这两次都是因为我从众，我自保，我怕人，以至于得罪了神也得罪了您，请你在基督里原谅我。然后他就说他耽搁好几天跟我道歉，是因为他为不同的事情，他说我为不同的事情反复跟您道歉，我很不喜欢自己这个样子，但看到你这样子受伤啦，难过啦，我又在这个恶事上有份，我必须要道歉，尽量挽回吧，请在基督里原谅我，如果需要我做其他事情来挽回这件事情我也乐意。然后当他这样说他要去做所有事情去挽回的时候，他说他也乐意的时候呢，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我给他回了一封信，就因为他是这么说他自己嘛，然后呢他既然已经说了他自己，我就回他一封信，我就说 你想挽回什么？你想挽回你们对我的尊重吗？你想挽回我对你们伤害，你们的心就心存苦毒，所以你们用这样羞辱的方式来报复我。你能医治他们的苦毒吗？隐藏的事情终究会显明，但竟然不是透过你们有意不去邀请别人，你知道那个人跟我很近，但后来呢显明出来了。我说我自认为自己太不属灵，伤害你们，我也痛苦了半年在神面前认罪，然后我今年呢也写信跟你们所有人道歉了，但是你们这个东西是我不知道，一直到六月，然后我很伤心，然后我又到主面前去认罪，最后呢我确信了我的罪神赦免了，然后我就可以把你们交给神。其实这个群让我知道你们其实是很受伤害的，其实你们对我是很有苦毒的，其实你们很恨，恨就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的那个意思。我无力去挽回这个局势，那我痛苦当然也是理所当然，我自作孽嘛，谁叫我这样子哦？你们做的事情，然后我不够温柔回应，我痛苦，我生气，我骂你，那这是我活该。所以除了谆谆教诲，因为我毕竟跟你们相处过，那我以后呢也只是在教导上做案例嘛，然后我以后会带到，我不会怨你们，我也不会以受害人自居，但是我知道你们这样表述出来你们的恨，你们的苦毒，其实我就知道我个人已经跟你们无关了，没有生命交流了。我生日也好，我吃冰淇淋也好，我哭也好，我笑也好，我死亡的追思礼拜，其实都跟你们这个飞越疯人院已经没有关了，因为我不值得你们尊重。我说这是真心话，我过去很期望你们成长，但是今天我已经没有办法再为你们付出什么，那我也没有资格服侍你们。所以呢你们飞出飞越疯人院，但愿呢你们不是进入到一个所谓正常的疯人院、精神病院，而是主的乐园。然后我说我在这里处理这边教会很多事情我已经够头痛了，然后呢我就发现我们不能够真诚以待，都是很虚伪，那说了半天有什么用呢？失身一场也罢。我觉得我过去对你们伤害，你们做一些事情，你觉得我这个神学院院长不够温柔，不够怎么样，还生气还怎么样，有这样的人吗？你觉得我不是基督徒也罢，我真的不是，我没有资格做你的老师了，我没有资格服侍你。然后呢我真的觉得很亏欠你们，伤害你们太多，真的。但现在你们做这个动作刚好两清，还记得吧，有一个姐妹她说她丈夫有外遇的时候她很生气，因为她自视甚高，她很骄傲，她来找我的时候她就讲，后来呢为了她儿子，她的前夫也来了啊，她前夫后来跟小三结婚，我们在谈的时候前夫当时就讲了，本来前夫还觉得她有小三呢很亏欠这个北京的这个姐妹，然后她说那一天她还找人这个原配啊，这个姐妹她那时候不知道刚信还是没信，我不知道，我忘了，她就找人去打了那个小三，就这个丈夫就说我们现在两清，我本来对你还有内疚感，现在两清了。当然这个丈夫呢他还不信耶稣，所以他有内疚感。那对我来讲呢，我就觉得我本来真的在上帝面前我就觉得我很亏负你们，我真的觉得劝你们太多，我真的觉得呢你们今天之所以如此，那一定都是我对你们造成的伤害。那现在呢两清了，两清，但愿主祝福你们，毕竟将来我们如果都是蒙主拣选，我们都是要回天家的。所以今天我讲同样的话，我有我的学生，我有我所服侍的人，我有所有我见过的人，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我们被论断，我们没有谁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我个人特别在6月17号跟6月22号我特别认为我没有资格录这个音，因为我的教导，我的举例，你们都可以写信来说我论断人，我批评人，我没有按照圣经之道处理。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也不认为录音可以帮助什么人，那我也不认为我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做这种服事，我也不认为我有资格神会用这个来帮助别人，因为绊倒那么多人，对不对？那所以呢跟大家道歉，那这个录音就录到6月30号啊，7月1号以后我没有这个资格。其实我都想今天录完，我录到6月22我都不想录了，但是呢很奇怪嘛，那干脆就6月底给他录完。那最后我想跟大家讲说，谢谢你们，有些人来跟我讲你们是跟我一起成长，听着录音 看着我成长，你们也应用到自己身上，我们一起成长，谢谢你。就好像他们讲的，就好像你小时候有什么动画片伴随着你成长一样，是是是是啊。所以呢，我也很感谢神用我在你们生命中有份，也谢谢你们哦，回馈给我的，让神用你们在我生命中有份，让我们一起抓住耶稣基督十字架赎罪祭，因为我们没有谁可以逃脱神对我们的审判。我们的父，我们的神，只有你才是公平的审判官，你的公义真的是比高山还高，但是你的信实永远长存，因此我们抓住的是你的信实。谢谢你公义的审判世人的罪，因此世人都因，包括我，因为自己的罪都下到地狱，但是也因为耶稣基督你到了地狱，你三天从死里复活，你把我从恶者的手里买赎回来，拯救回来，救赎回来，我的生命是你的，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奴隶，你在我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我若论断人，我若心存诡诈，是想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好，我如果只是为了要找别人的缺点证明我是对的，求主你赦免我，求主你不让我对别人恶意的审判伤到那个人，求主你去医治他。主，你管教的手在我身上，我无言。你让学生这样子的信过来，我无言，因为这是你许可的。我只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得罪你，后果落在学生身上。尽管我已经认了那么多次，我还要再说，主你赦免我，求你让我在你面前就是干净的，以至于你用我在这里服侍的时候，这场属灵的征战，我要处理教会很多事情的时候，请你帮助我，让我所做的真的是能够使这个教会蒙福，以至于我今天在这里不会因为我个人受到什么样的恶者射过来的箭，他都不会落在我身上，因为主耶稣都落在你身上了。那一年复活节，主你说撒旦控告你的案子是成立的，你该死，你应该下到阴间，但是你对父神说你他应该死，但是我已经为他死了。父神，我要谢谢你，因为你说 case dismiss， 你说这个案子不能成立了，所以我不用下到地狱。主耶稣，我没有办法报答你给我的一切，我的生命就是你的。我也觉得自己很不配做传道人，可是我知道在你有赦罪的恩典，好叫我敬畏你，我就巴不得我巴不得全天下的人，我巴不得全天下人都得到你赦罪的恩典，所有焦点都从自己转离，所有焦点都转到你身上，然后就这么单纯的来服侍你。我的父，我的神，我做的不好的部分，谢谢你包容我，谢谢你原谅我，求你赦免我没有你同样的恩慈去包容去回应学生，我求你赦免我，我亏欠他们的，主耶稣，你自己医治，你自己亲自做他们的教练，你亲自带领他们。主啊，我所见到的每一个人，我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求你把他们的名字记在你的生命册上，求你个别带领我们在今生都走到你面前，直到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你审判台前欢唱哈利路亚赞美主，被杀的羔羊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只有你才是爱，只有你才是公义，只有你才是圣洁，只有你才是完美，只有你，单单你是值得我们称颂的。我如此深信，我也如此祷告，我相信你的手可以做我们人手不能做的，是因为 你奇迹临到我身上，你让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我的生命不是我的，是神你的，是你给我的。愿主你自己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从今天这一秒钟开始，我的人生的每一个责任，我应该向什么人说什么话，求主你帮助我，好挽回更多的人来经历你的恩典，你十字架赎罪的恩典，那世界上最美好的，那千山千银万银来跟我换我都不换的，那千金难买赎罪祭，唯独神你自己，你的爱，你的公义，你的圣洁。因此我敬拜你，我赞美你，求你在你自己的时间里面，你喜乐我在世上劳苦，我做得不好，圣灵你自己来工作，让一切荣耀都归给被杀的羔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